诸佛转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转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转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从大意就是说，尊者的弟子，那这样说吧，就是先整体的那个一个点，大家稍稍的那个提一点点，然后就可以不用一个一个说，但是就是大概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缘起是琼巴的一场梦，然后尊者就是即请尊者讲述自述，这、就是一个自述内容，是南太师那种他成就的一个故事。传记的开始，然后尊者家境的变化，然后就是为讨这个家产呢、啊、就是不成，然后来求这个受咒语咒法，然后来就施咒嘛，后来就算是一种的说，尊者自述当中，一个是家境的改变，饱受了这种欺凌，然后讨回家产呢，就是不成以后呢，吸咒报复，然后求受这个咒语咒法，就是那种咒法也有很多种，我们佛教的咒语这些以外，还有一些是就世间其他外道的一些咒这些，所以施咒报复，然后见证因果以后呢，就是其他的也就是现世报的有一些，然后自己也很害怕嘛，然后但是又施咒，然后最后现身出离出访名师，然后最后呢就是宿世的这种缘呢，就是出现了马尔巴大师，然后做梦中的预示，书生的缘起种种，然后最终呢依于这个马尔巴大师，然后在这仪式的过程当中，就是很谨慎很小心，但是就是也历尽了很多磨难，经过很多的大小的这个修行的考验，然后就是这类的，上一次我们说马尔巴大师的师母呢帮助他，就是可怜这个马尔巴就那个弥勒日报马尔巴弟子，然后就算是一种师母的暗助，暗中帮助的，然后去他处求法，然后又再施咒，然后没有觉受，最后重返寺庙，然后得到马尔巴大师的这个摄受，然后精进修持，最后梦见这个多舍法这个马尔巴大师去印度，然后祖师赞叹呢，就是给马尔巴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受记在马尔巴面前呢，就是纳鲁巴大师给马尔巴大师说，这个未来就是这个是很好的弟子，就是然后呢最后就师母返乡了，辞别师尊，然后回到自己的故里，决定隐修，然后就是原来的就是接续之前的因缘，就是巧遇他的姑母啊伯父呀，然后梦里面有就是得到这个上师的一些授记，然后说应该不要再待在这个近处，然后舍弃家乡然后远离，然后就遇到一些猎人呢，在刻苦修行当中安贫乐道，然后又自己与自己的妹妹相逢了，然后修行困难的时候开启秘卷呢，成就神通，感悟人生，然后以道歌来度人呢，然后就是也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修行的路途当中就是给不同的人给予一些教诲，包括一些男男女女，也包括他的妹妹，就是让他明白就是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世间八法这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有种种的因缘下，他的姑母呢又来求法，然后给予他这种因果和修行的开示。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些故事讲的时候，他的弟子呢，弥勒日巴尊者的弟子呢，就说：“哎呀，师父，你这样子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的一生经历啊，就是说，那你一定是佛菩萨的化身，示现给人这样看的，就是，一定是得到，就道地的这种菩萨，然后示现这种堪忍呢，大堪忍的。”然后如果一般的人就是不要说想做什么都做不到，就是即便想的话肉体也不答应，就他弟子们就说就是这样去说的，然后这不是找骂吗？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当然也没有骂，但是说就是你们这样有信心是一件好事情，也是一种就是服这一种的资粮积累资粮的方式，但是从另一头来讲的话，这个是因为你们不了解这种佛法的缘故，不知道就是如果就这样说的话，他是一个凡夫呢，就是努力修行，最后成就，中间历经了很多的苦，而且不仅是一般的凡夫，还是一个大罪身的这种的凡夫，所以最后成就的这个是就是经过法的这种的殊胜的修道来成就的。所以说你们这样赞叹我对我其实没什么，但是你们对法来讲的话是一种的就是错误的这种看法，也是就是一种怎么讲呢，没有了解法的这种功德。所以说他当然也是劝他的弟子们说应该就是说即使他这样就是普通人在前半生积累了罪恶这样的呢讲的话，因为相信因果，因为决心出离，然后一心这个一时修道，这样以后呢，有如此的成就，也离这个成佛也不远的一个这样的成就。所以说，那你们也是一样，就是说，应该依照这种的修行呢，所以说，就是说，修持这种的殊胜的最殊胜的法。甚至像我们之前说的弥勒日巴尊者呢，并不是大学院的这个派的这种达班之法这样子，那就是说不要被这种仅仅是言语和那种的概念所污染的，就是直面心性这样的一些修法去即身成佛是确定无疑的，才给他们一种的鼓励。然后当然这个基础来讲的话，就是说看要看每一个人自己的因就是精进和就是对因果这些方面的一些初入佛门的时候的一种因缘吧。如果一个人误用此生的话，也可以有未来有这个大罪恶和痛苦。如果一个人就是从就是尊重因果，精进修行，那这样子呢，就是对升起一种的坚定的决心修法，不畏艰辛这个修法路途当中的一些艰辛。所以说其他人也如果像他一样的虔诚那像他一样的去努力，这样的话弥勒日巴尊者就说人人其实是可以跟他一样有这样的修行的这种根基吧，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说效仿他的这种修行的模式模范一样的就是说每个人不可能变成弥勒日巴尊者一样，但是说有就是不同的这个时间呢，不同的这个场合，不同的师徒当中呢，有这样的虔诚心，有这样的一种的精进，能够觉证，这是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说这些传记呢，正好也是一种的启发，说让人思维轮回的这种过患，人生的难得，以及无常，然后发现说不为名利，不为一时，或者是这些而精进勇猛的去，就是独自，尤其是就是慢慢修行上面，真正把它不转成一变成。修行不变成一个文化活动，一个仪式的那种的必须的一个就是纯粹注重外在形象或者是场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人间的一个做法上面的一种表演吧。就是如果你是真正要降服自己的心，要就是获得 真正的就是佛法的这个真意啊，用于修行的话，会获得这个觉受和解脱。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内容里面呢，遇到这个魔众的这种的挑战吧，就是这种的。然后这种故事也比较多，当然就是弥勒日巴尊者的这种弥勒日巴大师集，这个是张成基博士吧？张成基博士以前应该是贡嘎活佛的一个弟子吧？跟也许就是跟法尊法师他们以前是一种同学吧？我记得好像，后来47年还是多少年，就是国内有很多的动荡的时候，他就来了美国，然后在好像是密西根大学还是哪里就任教授，也是在其他大学吧。然后同时呢，就是把一些因为他们之前在汉藏教理院和这些当中有关系的，就是国民党的时候嘛，就是专门派了一些人呢，就是在现在在重庆嘛，汉藏教理院的那个遗址还在，所以那边还有武昌还是哪里学院，还是那边好像就建立了一个，也是一个大勇法师他们弄的嘛。后来来康定来学习，后来就是进藏有困难了，有一些人就跟着自己私下跟着就甘孜那边的一些大德，有些去昌都，有些就在马尔那个康定这样留下来。所以法尊法师算是其中的比较怎么讲呢，很有成就的这个现在都变成格鲁派传承上师一样的，有一点就是他是很重要的，做了很多的翻译。所以那其他的也有个好些个成就的，好像陈建明他们也以前也去过南怀瑾，说也去过康定呢，就是当时那会儿嘛，好像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就翻译的这个里面有就是弥勒日巴大师集，有三册，就是如果诸位看的话，这里面有释柴记，释柴记反正就是应该广为听到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只是说，因为全部要讲的话，那还不如你们自己读那个书好一点。这样子更清楚，因为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都在上面。我就是大概的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释柴记。所以弥勒日巴尊者呢，因为常年在这个宝库大胖洞，库和洞的话，库的话也有一面是开的那种的，因为就是一面是开的，就是从洞窟里面直接望向外面的话，现在有点像落地窗一样那种的，虽然没有窗户，但是它的就是一般窟是那种的。那洞的话，可能就进去以后不能直接看到外面那种的，就是比较稍微深一点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修行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发现说，好像就是看了一下，就是。一直在这个就是修行这个大手印的一些进修法嘛，然后他看到好像就是应该吃一点东西的时候，在洞中搜寻的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油盐啊、米饭面饭的吃的东西也没有，然后灶旁边呢就是水和柴也没有了，没有剩，所以他就想说，我不能就是完全忽略这种太忽略世间的。就是我已经很忽略时间的琐事，已经就是连最基本的这些柴米油盐这些都已经没有了，也有些地方就是吃荨麻，但是至少也应该有这个生活的水的那个所以就是准备去外面捡柴。去捡柴的时候呢，就突然刮了一阵大风，那弥勒日巴就像我们上一次说的日巴，就是它是那种披单的，就是一个简单的那种衣服，所以它日巴就是这个意思嘛。比如说热穷吧，热穷是那个就是小布块的那种，也是一个可能披单的，看起来就稍微短一点嘛，就是说某一种的名字来起的。所以它就是这样出去的时候呢，有点破衣烂衫这样出去的时候，就是刮了一阵强风呢，把手中的这个衣服呢就是被风卷走的，然后又捡起柴的时候又 那个柴应该也是那种的柴禾那种的，一般的木块的话，一般风也吹不走。所以说，就是捡起柴的时候，那个衣服被吹走了，抓不住，因为可能就身体很消瘦。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是一边前面可能追了一下衣服，追了一下柴，然后就反省，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想说，哦，我已经在洞穴这些山洞里面待了这么多年，但是我还是就是看我这个动作，还有就是好像还有一种的执着一样的，所以就说不能割舍我执的那种的一些作为。然后他呢就说，就说内心当中一下子就反映到自己的一种的作为嘛，所以说啊，那你要就是风啊，就是你要带走我的这个衣衫，或者是就是你就带走吧，你需要我的柴的话，请你卷走。所以说完了以后，就是什么都不管，就是静静的坐在好像一块就是像羊的那个身体大小的那样的一个石头上面。所以说当然就是在那个，因为外面这样做了一个动静，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这样说弥勒日巴尊者有这样昏厥，所以醒过来的时候呢，风也静了，然后看见抬头看的时候，衣衫呢也在一棵树杈上面挂着，就是就是清风当中摇摆着。然后见到此情景的时候，突然有极大的一个哀伤和厌世的这种的心啊，厌离的这种的心，所以就是晕过去在前面嘛，然后坐在这个像一块这个石头石盘上面嘛，应该说藏语里面说多勒洛呢，就是像一只羊蜷在那边一样的那种的大小的石头上面。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东方远处的这个卓沃龙的这个山谷，然后在这个方向呢，就是突然升起一片的白色的云。弥勒日巴尊者看着那片天上的云以后，想到说，哦，在那个就是山外，就过去在那像尼泊尔藏地那些地方的话，山谷很深嘛。如果你在这个山际，就是高山处啊，或者什么地方，你看起来能看见的地方，其实你一天不一定能走得到，因为就是峡谷很深啊，或者是山谷这些路崎岖啊，有这个就是激流啊，有很多那种的不方便的。如果是一马平川的话，可能走就比较快的能到一点，这也要看。所以说，就是远方这个看到那一片云呢，就是说，他想起这个那一片云的大概的那个方向的下方呢，就是他的上师马尔巴的寺庙在那边，然后就想到说这个师父师母金刚师兄弟们讲法的这个传授口诀种种的一些场景呢，然后就是升起深深的这个思念之情，突然涌上心头，不禁落泪，然后迎望这个白云呢，弥勒日巴就是高唱就是念诗曲。所以这个一般有唱诵的藏地的话，也有唱那种的专门唱的好听一点的人做的唱的比较动人的那种唱的。当然是一种信心嘛，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看这个翻译的相当好，因为这个翻译的水平很高，所以他用的一些词汇啊，那些都是非常巧的。那时候的一些人还是真的相当有水平，像法尊法师呀，像这个张成基博士，他们都是当时很应该很认真的去学习的。所以也许这个具体的内容的话，你们自己看好一点。我读这些偈颂，读着读着，让你们本来好好的感觉都没有了，被弄散了。 他就是说，历经这个马尔巴尊者，然后师母以及师兄们，以及说，常常怀念思念的这种至亲呢，然后他也是依教奉行，依照上师的这种嘱咐去修行，所以，内心当中呢，就是，越在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常常想到过去是很有福报的，能够。在马尔巴大师面前修行，这样子的一种的思念之歌。所以他回到，因为这个内容就比较多，你们自己可能会。所以他唱完这些歌以后，就内心当中所以说他看见马尔巴上师呢，在这个骑着一只庄严的这个大狮子。微光闪耀，在一片这个锦绣无色的彩云当中呢，祥云当中呢，降临于虚空，对马尔巴大师，就是给他的弟子讲，就是说一种的呼，刚才的那种唱的歌有一种的呼应嘛，就是问一些问题说，说啊，你对上师本尊三宝的信心有没有退失呀？或者是你的就妄念有没有就是心驰外境呢？那是你就是心驰外境了，在洞里面是否还有这个世间八风啊？有没有这些上面讲？所以就是说，如果内心当中希冀的这个魔呢，就是有没有使你有所不宁呢？心神不宁呢？然后也讲到说。你应该就时时向上师三宝做祈请，然后对上对上师三宝做祈请，下呢时时对六道众生发悲心，然后应该静静的去满足于这种就是静静的忏机自进账的这个修行呢，包括说，所以说就是我们师徒无别，没有分离，然后。你要好好的为将来就是弘法利生的这种做准备，这样子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又尊者弥勒热巴又唱歌，是他，但是那时候他内心当中已经很欢呼，却很开心嘛。然后唱了这种的歌，他要就是坚定的去修行了，种种的说，所以，经年累月的在洞穴当中呢，就是修行，不惧生死，不惧怕这种病呢，或者是不惧怕这个病，死的时候也如果死了也开心，就是以这种的，就是置死生死于置之度外，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精神来修行。所以具体的有一些是也有一些内容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讲的是说尊者就唱完歌回去这个洞里面的时候呢，看到有几个就是印度那边的鬼，也就是用印度语讲鬼的时候就是阿兹玛这种，然后说。几个的这种眼睛很圆很大，有一个好像坐在中间，另外两个好像在旁边，这个好像听法，一个在说法一样，有一个在伺候，另外有一个在翻阅弥勒日巴尊者的，就那洞有可能带了一些经书吧，翻那些经书。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弥勒日巴尊者开始的时候是想到，这些可能也许是一些山神啊之类的。然后本地的一些，比如说，山神来捉弄或者怎么样，然后那几个就是听了弥勒日巴尊者唱了一曲歌，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形容这个就是他们弥勒日巴尊者居住的地方啊，这个就是给土地神也好，山神也好，就给他们就是问好嘛。那时候在这里的话，就多有打搅，也请多多关照，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那几个鬼呢，就听着的时候很生气， 就一下子就是怒目圆睁，狠狠的狰狞的一种方式，然后张开獠牙，就是紧这个咬着，有一些就是咬着嘴唇，有一些就威胁式的那种的动作，然后发出一些巨声的响的这种的笑声呢，就嚎叫的声音一样的，就然后排成一列呢，就是好像蓄势准备要以那种致命一击的那种的，就是神情呢，就过来了。过来的时候，米德尔巴尊者呢，就是可能之间还有一点距离吧，就是沿然后做了一些那种威猛本尊的一些这个关心呢、关修啊，好像那对那些鬼没有起太大作用。然后米德尔巴尊者又想说，就升起悲心，然后这样子呢，这几个就是升起大悲心嘛，但是这几个呢，好像就是要给他们，如果就是以大悲心的话，他们好像那些没被感化，这样子。然后接着呢，就是给那就那样，那说什么那是快事还是怎么说的，就那种。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就想到，哦，应该关照心性，就是一切法皆是自己的心的显现，自心呢就是明空体。这个上面的坚定不移的这个见解当中呢，就是不然的话，你就是心与二元的种种的这些方式的话，不是很可笑吗？仍然把外境看作是这是魔，这是什么考验挑战这样子，所以这是以自心无畏的定力呢安住在正见当中呢，还是就空性的这个见解，明空无别这样的一个见解当中。所以在这个当中安住以后，就唱了一首歌了，主要是当然就是这些偈颂我又不念，不然如果仔细不看的话，那个光是念不一定还能够全部知道那些字，因为就是有些字用的相当，所以就是意思说用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这种所以他并没有被这些一些外境所怎么讲呢迷在当中啊，这个有一点像就是雪豹在雪山当中呢，它本身就是雪山之王嘛，就是雪豹，它不会，它的爪子呢不会被风雪那种的冰冻，所以就是说对于外境的显现就是尊者完全有自在。这种的意思，如果是大鹏翱翔在天空当中呢，它既有这个它畏惧以后坠地的这种，就是它对天空没有什么畏惧，很自在。鱼在海中呢没有被窒息啊，就是而死的，因为鱼本身是水生的那种嘛。所以说铁器的话没有说被这个石头或者是这些击碎的，只有铁器去击碎石头。所以这个方式来跟他们做了一个就是这种道歌吧。然后这样以后那几个就是说以这种某一种的完全的自信安住在这个空心当中的时候，那几个刚刚要冲过来的突然一下从旁边呢就是冲出去，就是遵着我要往前面走嘛，那几个小鬼呢就是鬼，他就一见到尊者进来，他们本来要冲出来嘛，那样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就是刚才很凶的那些一下收起来，就吓得瑟瑟发抖，东张西望，说到处就是找四处逃窜吧，有点。然后就旁边的刚才那个不是有五个嘛，那几个能融入到一个里面，然后这个呢那一个主魔呢就是也像一股风消失不见了，就是一股旋风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原来是大理鬼兹牙兹那牙兹那牙嘎他的一个就是干扰，就是来的就是能趁忙伤势加倍，所以说他没有就是丝毫的这种伤害到尊者，就是一个历险一样的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因为是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就是大家沟通，所以就这样。 然后当然还有降魔的这个故事，就是尊者，因为具体的时间地点，这些地点在现在的一些地方，你如果去的话，还是能看到有具体的这些的圣地也好，尊者曾经在的地方，然后因此而这些故事而就是当地变成一种地名的那些地方就有。所以另外一个也是说，弥勒佛尊者住在这个扎玛琼隆这个地方，然后降伏魔众的这个。所以也有一些是就是给就是魔众呢讲因果的这种道理，因果不虚，然后让他们就是改一些归正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是说善合降魔记，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在宝岩崖静坐的时候，有一天想到说现在应该去希腊雪山去修行。然后去希腊雪山进发的这个时候呢，他到一个叫亚龙赞马村的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居民呢，很多都就是比较富裕，然后也举行一些宴会，然后在那边正好在举行一些宴会，然后那大家就有些人在说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瑜伽师的故事。经常到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洞穴当中呢，依靠这个就是简单的这种自觉，就是依靠自力，然后苦行嘛，就是现在西式当中罕见的，西式罕见的一个就难得的一些修行的一些故事，他们就是在那边传嘛。然后刚好尊者来到一家人的这个宅门口的时候，身上挂满珠宝，打扮得很标致，这样的一个。姑娘呢，就是莱塞鹏对尊者说：“就是瑜伽师啊，你叫什么名字？”尊者回答说：“我就是无名深山里面的修行者弥勒巴。”然后，这个小姐那个施主呢，他就说想跟尊者结缘，就是请他来，就是给他送一些食物。然后，然后尊者呢，就是。他当然那个开始还有点不相信，说是弥勒日巴尊者。后来就说，尊者确认了以后，就是进一步讲了，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的跑到这个家里面去跟其他的一些人说，这个传为佳话的修行人就在这里啊。然后大家很多人又涌出来，走尊者面前。嘘寒问暖，然后有些礼拜，就是有些人在问这个，就是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种 然后立刻呢也请尊者入座，然后奉上这个上好的饮食，然后有很多人就是殷重的恭敬和信心的来就是跟尊者相处。所以这个说其中的这个，就我们刚才说，他们家是一个富裕的人家嘛，女主人就是心多嘛，她就说师傅你要这一趟来要去什么地方？然后尊者就说他要去这个拉希雪山，然后其他人呢就是在劝，就包括这个主人家就说你请你就是住在附近那边有个绝魔摩崖洞。就是在那边呢，就是他们也经常方便去灵兽加持，并且送去供养这样子。然后另外有一个僧人叫释迦牟尼呢，他也说就是在这个拉希雪山南麓这个地方呢，的确是一个就是非常适合修行方便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也很愿意就是给尊者就是经常就是做这个交通来往啊，送东西的这个任务。然后又听另外一个事主又说：“哎呀，在那边的就太好了，那边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牧场，但是因为有一些就是闹鬼的情况啊，就是妖魔这种比较厉害啊，所以有些就白天都不敢就是在那边，就白天都出来扰乱，所以有这两讲。然后就说请师傅你赶紧就是去吧。然后弥勒日巴当时就说。他要去，但是去，就第一个说的是这个 觉摩耶这个地方，他当然就是在附近嘛，那个地方他不去。但是另外一个呢，那个法师说的那个纳西学生南路的那些地方呢，那是，他们就是，这两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地方，对，一个地方。所以这样去了以后，就说我去的话，不是为了这个，就是要保护这个施主的农场啊、牧场啊那些。而是说真的去那边修行，所以尊者也说哦，就是我已经很满意，但是就是说他不需要其他的这些专门送东西啊种种的一些供养，他就是说不需要精美的食物，不需要伴侣，就是你们发心这样是很难得的，但是他就很感谢，现在不需要，然后就去了。当然这个就主要是说路上面遇到的一些场景呢，这个有点像有些人可能在说以前我们不是说嘛，就是人在离世的时候好像遇到突水火风种种的一些干扰，然后那时候如果不要忘记自己的心呢，是这都是自行投射的话呢，就是不会迷乱，如果当时如果乱了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能力就是掌把握自己的心和还这个反应的这种方式。所以当然这个里面没有讲中医，就是一个经历，他在讲去那个纳西雪山的路上说就是要抵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纳西雪山的这个山路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一些所谓这个飞人啊、妖魔的这种的各种幻变的这种的一些就是攻击吧。天色突然变了呀，由晴天变成阴暗了，然后有巨的这个雷声啊、雷雨啊，这个天象啊改变了，然后甚至感觉到就是有地震啊或者是说因为急流这样以后形成这种洪流漩涡呀，瞬间之间暴涨啊，然后又形成这种的类似于小的这种大的湖一样的，然后这些呢就是眼前这种幻现，那尊者当然就是说用一些降魔的这个法呢，说这个把这些幻境呢就是消散了，就是改变了他们那些，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被大家称作巫谷。然后尊者就是略向这个山前呢山下前行的时候，又有其他的这些飞人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小石块啊就是满天飞啊，然后有一些这个水啊这些上面的危险吧，危险。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在这些种种的天象和有些干扰这些出现的时候，就是在这些当中呢，就是蹲着在那些发生的地方留下过一个深深的足印，就是在一个石头上面。就是蹲着为了降魔的一个姿势呢，就是印了一个脚印，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之后呢就再往前走不多的时候呢，天空呢放晴了，就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时候天空放晴的时候，他坐在一个也是一个石头上面，雅石的这个上面呢，对一切有情呢升起了大悲的心，然后自然的聚入到慈悲三昧的这个定当中。然后在这个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慈心石，后来也变成一个就是后人去就修行的一个地方，对众生有慈悲心，然后安坐在那个考验的时候，就安坐在那个石头上面。然后心入定以后，所以就是在这些地方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类似于就是天象的改变了，地上的一些石头啊什么地震啊这一类的，以及有一些就眼前 显现这些他们用武器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武器来攻，就是攻击，投射到尊者的身上，然后又有一些就是喊打喊杀的这个声音呢。这些上面呢，就是伊达巴尊者唱的一首歌，就是我乃布依瑜伽士。当然，这个前面也有那个，但是前面的一些部分我就不念了，我就念一段，因为希望大家自己看，因为就是说，如果要把那些内容要解释的话，会花很多时间，所以道歌里面的，所以我们不打算做所有的这个内容的解释。要不然念的话，就把这一段的话完整的念吧，就是说，经历一切诸上时，皈依大恩师父前，宣获眼识变幻境，就是眼前眼识变前各种变幻的境。妖魔仗此迷众生，绝乎妖魔阿扎玛，汝等恶鬼实可怜，小丑有何力侵害我？如有往昔造恶业，今生得此恶报身，奔窜虚空，一身口出恶毒嗔恨语，杀之指成碎片，妄念无，心也寂灭不可得。就已经离开了分别妄念这样子的意思是，心用如狮子，我身以疑似佛身，我与疑似诸佛语，六俱体性赤裸见，瑜伽行者如我者，岂惧妖魔之侵扰？善恶因果时不爽。如影随形成一熟，现世多造诸恶业，堕入三途，时可怜，悲悯的。烦恼至圣阿扎玛，不见实相，深可悲，面容，受及我弥勒，为汝唱歌说法，一切衣食诸有情。无非自己之父母，有恩不报反作仇，损恼相加深可哀。如今若能弃恶念，观察因果不坏律，学识善法岂不佳？今此金玉之良言，善自思维应手持。所以基本上这样就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说的时候呢，那些魔君就是他们还不怎么就是答应了，就说你这花言巧语啊，骗不了我们了，然后我们不会轻易放过你啊，就是有这种好像要进一步要进犯的这个意思。所以说那这样以后呢，弥勒巴尊者就是通达实相的瑜伽士，然后这些干扰并不能真正的对他有任何伤害，而只是说增上菩提的这种圣心上面，所以又唱了一种七种庄严曲。然后这个唱完的时候呢，就这些非人妖魔就听得都非常感动，大多数人对尊者就是有信心恭敬心，然后变成一种类似于就是用教法来摄受他们的一个方式。尽力马尔巴上师祖通达实相瑜伽士，我今高歌庄严曲，汝等男女魔妖魔众凝神竖耳听我歌。大海中央须弥山，西南天空澄碧绿，光明澄银透玲珑。此时阎浮之庄严，须弥山旁金山顶，日月二轮放霞光，光明遍照于四方，为四大洲作庄严。龙王背心之神变， 化作甘露由天降，铺润大地做庄严，大海鼓动之波涛。生化苍穹作云雾，是为天空之庄严。四大转变因缘力，济护旁山起红霞，雨天了以后起红霞，是为山河之庄严。甘露就是用歌词来，基本上前面是说了一些描述了一些场景嘛，刚才那个场景怎么样？甘霖夜降暖湖时，庄和草木正相融，一切有情得自身，此时大地之庄严。谢居迷了瑜伽室，常观心性本寂空，这个地方就是关于修行的部分。就此力招来诸魔众，幻变尽惑作损恼，此时修行之庄严。妖魔鬼众善谛听，就是给他们做教化嘛。汝等知我是谁否？我乃弥勒瑜伽室，心底深处开灿花，流出悦耳立誓歌，以真实语而说法，以利其心劝群迷，就是给他们劝了。我以至诚劝导汝，速发殊胜菩提心。就这里其实就根本上面说，就是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这种修行了。然后然后就是劝他们就发菩提心嘛。众人未能立但解脱，就是这个若那我言得大利，修正法系究竟乐，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就刚才他们不是作怪的时候，有很多那些天地这些各种各样的幻境的出现嘛。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就是说前面唱之前的那个一首道歌的时候，然后这些就是尊者就是唱道歌因果不爽的这个曲啊，这样的时候，这些前来的这个这些天象呢又变了，不是，然后出来一种种的攻击，然后再唱了这首歌，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就是随顺来，就是主要是劝他们说，刚才听到这个因果正法的一种的开始，他们感觉到也就是说很感动，然后就是说他们这些厉鬼呢，就是不敢再作害，然后想要就是从尊者这边听一些法，这样的意思。所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习气很重，智慧浅薄，所以基本上请用简单易于了解的方式来给他们就是讲这个修法应该怎么样去修。所以这个呢就是叫七种真实歌，魔中唱的。敬礼马尔巴大师加持，令我勤修持，增长圆满菩提心，不惧法要真实语，隐喻与法不相应。所以说，如果只是说华丽的词里面的内容上面，就是就单于这个言辞，就是我们不是有那种就是吃意不吃文，或者说吃文不吃意的这种的说，这里面就是吃文不吃意的这样的一个过失，就这样。然后词句修利修饰的很好，就是修利有何用，教法若未入深入心，就是这个就是多言还是通达自徒自欺，不修口传之要诀，独具山缺徒自苦，不明有意之正法， 这什么蔷薇是吧？图字呢？昔为因果，若不种，就是口谷汤，口谷黄水有何用？心不承受正教法，辩才虽结一片子。若能断舍诸恶作，业障法尔自消除。若能精勤修善业，善愿自然得成就。提炼口诀之精华，勤修依法，莫顾他，莫他顾。多言无益，徒自扰。如是修行为正途。所以基本上，唱了这些歌以后，那磨中了，更加就是凝重了这种的信心。然后不仅是说不害他，且向尊者呢，就是围绕顶礼多次，然后返回各自，的这个就是各自回去的这些。但是其中有一个大魔头呢，叫巴若，他呢就是还有一点不甘心，然后继续领着他的一些就是人啊，就是眷啊，向尊者就是挑战这样子。然后他尊者呢进一步讲了知因果曲，就是这个内容。建立恩师马尔巴族，分称愧，就是称愧所恼妖魔众，称祸今乃未息也，就是还没有消这个气啊。汝身有五空，汝身有空无障碍，汝心却为烦恼缚。习风禅根无自在，烦恼至圣，烦恼火至损众生。是如不坏理，一属果报谁能脱？损恼他人之恶业，皆为自害自苦果自苦因。阿赞嘛，就是鬼嘛。令我悲悯心，串喜难调故，一是作恶难自拔。失入淡恼，喜喝血，杀身断命以为活。六道堕入六道，成鬼，成恶鬼，罪行产生，堕恶趣，汝等妖魔深可悲，应弃恶作向善法，心去无惧无求地，大乐境界，唾手得。所以这样，就是魔众这时候有一点，就是说到这些的时候呢，就进一步比较严厉的，就是对他们做了一些教诫以后呢，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说的话还不错，还是很有道理，他也听懂了，就是说啊，那你但是你自己实际的境界正解究竟又如何呢？就是说，请你坦白的说一下。这样的时候，尊者又唱了一个确信正解歌，所以这个应该是在差不多就结束了，就最后一个，就是经理圆满，马尔巴，现正实相我弥勒，于五圣境不动摇，地道障碍自然消，即用法尔得圆满，世上能心大悲力，理上法性自圆成。最重于蒙妖魔众，我是所说实相法，汝等亦能了解否？为破尔等之愚痴，再说一解之教法，我复无垢佛经，我复无垢经典中，我佛无垢因果法，众生同家，此理真实不动摇。如此慈训应谨持，应谨持。瑜伽心者，我弥勒，清官自心甚觉正， 身觉真，皆是无明明自心识，明朗自心识。那如穿针之听见，悉进修深远二深远瑜伽坚固力，动见末之缘起，见脉之缘起。了达身内气脉象，即是大千之境界，通达之力，我弥勒起具障，听中心切本来如是体，速速修持不舍弃，不弃啊！三藏尽在此矣。少，不要疑惑，所以，这些要解释的时候，就涉及一些这些，不能够，就大家就是自己有时候文字上面就多，所以这个刚才达摩听完这些以后，甚为感动，就好像，就是说，以他们自己的头骨来供养尊者，然后就是，犹绕三匝一样，就是匝心呢，这种绕心呢，然后多次以后，就是供养尊者，看起来这些好像是魔鬼，同时也是人，是吧？人是人，人世间当中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疑惑、烦恼，然后有些呢，就是说还没有明白的时候，升起一些愤怒的心，这样那样的都有。所以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呢，就是猛进的这刚才那个龟啊卷啊这些些这个诸多宝饰啊，就是天女来朝拜尊者朝礼，以各种的就是宝玉啊，大的这些居中，里面有葡萄美酒，你看就是恶鬼的世界还是很不错，他们当然恶鬼有很多比较高级的那种，你说到的铜盘装满米饭和各种教药来供养尊者，然后就是从此以后尊者凡有所命，他们都定遵行，然后不断供养，然后就是这样子讲的。其中一个大力的名鬼的名字是唐真，所以尊者在身心宽泰定境增上的境界中安住了一个月，丝毫不觉得饥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种就是中间又出现其他的一些路上出现一些其他的，就是非人来干扰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各种显现成各种的恐惧的，基本上是说很多都是贪嗔的那种的一种延伸。嗔的话，那就是说好像要打斗啊，就是外面很恐怖啊，有武器啊，有敌人啊那种嘛。另外一些是说啊，自己很就是就是这世尊成就之前不是也有那种的眼耳鼻舌身的那些欲气，就是受用的一些，或者是说男女俊美的这种的一些就是怎么讲的，贪心的某一种的考验，嗔心的某一些考验，这种的基本上。所以主要是尊者呢，就是一般来讲，一个是他自己有境界，第二一个他用一些道歌来给他们转化，他们转化完了以后变成他的眷众也好，或者是徒弟也好或者是他们变成就是解脱道路上的其他的这些增上缘的这种，他们并没有变成真正的障碍，看起来是什么魔鬼啊，这个鬼那个鬼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这些都变成自他二立的一个因缘。所以因为这个部分就从头到尾都已经就是说了，就是那个香魔的那个部分了，是太极里面的香魔和这个上河旁边的这个上河的这个降魔的这两个降魔的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就是这么多，然后我就一个一个不念了，就是大家就自己看具体的内容，因为眼睛看的话你慢慢可以思考，做一些思考，因为里面都我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在其他讲一些其他的法的时候系统性的会解释到就是整体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内容，所以 那么一个道哥，这样我们不做解释，可以做解释，但是说这个很花非常多的时间，那要详细的讲的话，嗯，然后我们一旦这样就，之前就说了，我们是一个讲的时候是一个概略性的讲一个尊者的，让大家引起大家的一个兴趣，然后自己去看书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讲的，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接下来的很多都不会读到具体的内容，大概给大家一个，然后呢，就是，密勒日巴尊者呢，就是收服一些外道，就是尊者在这个曲桑这么一个地方的夜里呢，就是有几位尼泊尔的外道的这个法师，就是尼泊尔自古以来都有那种外道，就是我们佛教以外。还有其他的就是印度教的各个支派的这种都有的，因为印度尼泊尔现在也是可能多数人口还是信奉印度教，甚至有些是信奉这种突加神的那个信徒，以前不是玄奘大师到说那个突加神了、就是差一点把玄奘大师差一点被火烤了嘛，绑在这个树上面，就是他们在尼泊尔也有这种祭祀、啊、每年大家可以看到有时候就是每隔一些年就有一个很大的祭祀的活动，然后有就一两天三天之间呢，就是可能杀5万只动物啊，多少万只动物，很多水牛啊，这些都被就是弄死的，就是砍死的那些很恐怖的，就是到处都是血流成河啊，就是那些天那种。但是尼泊尔现在的尼泊尔里面是西藏的先民的后代，比如说一个叫大蒙族嘛，大蒙是藏地的以前的松赞干部时代的军团，就是那一个附属的一个设地方嘛，然后附属国类似于，所以说就是他们之前的一个王朝就是藏地也有推翻，所以之后呢那些兵军呢就是沿在这个山区的很多地方都住下来了，就像大蒙的这个社会，还有那边还有喇嘛，有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他们也是在那边比较多，就是流传下来的。然后戈仲也是那种藏人的一个后裔，然后那边像戈仲后来和很多那个尼泊尔的应该是我看黎车人还是他们有一些就是那个11世12世纪的时候北方的那个穆斯林入侵到印度很多地方的时候，有一些军团嘛，印度也有军团的社会，比如说他们婆罗门、刹帝利嘛，他们有一些是刹帝利的那种的国王和军团，他们有一些就是来到喜马拉雅山区，然后跟本地的人像戈仲人那些结婚嘛，生孩子、生后代，就是居住下来。像尼泊尔不是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很有打仗的那些上面。英国人曾经就是殖民一些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现那边的人就是非常英勇打斗，跟英国人打仗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头英国人，所以后来就是他们把好像说英国皇室的很多就是像女王的那个卫兵呢，好像那边都有那个郭尔喀人，郭尔喀人也是刚才说的那个印度沙地里的一个种姓，和藏地那种后裔他们结婚的以后后代一种的后代，所以现在你看郭尔喀人很多一直到现在就看起来就是长相不像印度人，就是现在选的时候主要是也是从戈隆那边选的吧，所以这些是原先藏地的军人的后代嘛，反正这可能从那些上面说比较勇猛的那种的后代有这种说法，有的就是马军团嘛，就骑士团那种的。然后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夏尔巴人那边，就是大孟和格隆这些以外，还有夏尔巴人也是，以前是那个西夏人嘛，西夏人就是在藏地叫那个，真的，蒙尼尔就是康区的那边的一些人，后来就是蒙古打仗，然后他们被灭族以后，他们就有一部分人呢就跑到喜马拉雅山脉，然后最后变成夏尔巴，这是后面嘛，但是。之前就是有的那种，就是刚才说的大梦啊，那这些是跟这些有关系的。可能现在大梦好像在尼泊尔都有上百万人，那边其实人还是不少的。然后尼泊尔的那个就是靠近西北那个印度的那个交界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就是菩提亚人。那菩提亚人其实说的是古代的时候，印度人叫藏地人叫波迪亚，波的是藏人自称为波嘛，然后波迪亚就是印度人，波扎就是有些叫就是怎么讲呢？波藏波就是贤的意思，波迪亚。现在那边也是，就是你如果去到那边有一些。就是藏地人后来去的时候，他们发现就是喜马拉雅山区，包括现在的那个北方邦吧，应该是就印度的那一些沿路的很多地方，包括像克什米尔、拉达克那边，然后到那个喀纳塔克是吧？北方邦的那些地方，所以都有那种的藏人的以前的后代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路，现在不属于中国的那个翻过去的一个地方。所以下面的话就是，以前传统上面把不丹人的早期，当然这个有历史嘛，不丹人的历史也是就是追根溯源的话，还是要到那个藏地，所以不丹这个词也是从不丹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这一代呢，就是藏地的一些人，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尼泊尔本地的人啊和其他比较多，因为。藏地的那些军团在那边又有很多，有时候有冲突呀，他们就迁居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形成的那些地方，所以那边是一个比较杂居的那种的地方嘛。历史上面属于的话，应该是那边的话，怎么讲呢？应该是尼泊尔的地方。但是说因为历史的渊源呢，有很多藏人的后裔在那些尼泊尔的一些就是地方嘛。所以在这个尊者传记里面经常说、他在藏地尼泊尔的一些边界啊，那些地方走来走去，一些地方就是闭关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大的六个闭关的岩洞，小的六个秘密的六个，然后就是那是洞穴嘛，就是那种怎么样的岩窟那种的，然后就是山洞的话，那也有就是四个著名的，四个小的还是这样，有很多种那些地方。然后我这是刚才说的几个名字以外，那边我记得有好多个，就是现在都变成一个族，但事实上面他们有历史嘛，就是祖上现在也是有一些就转换了信仰到印度教，但是大部分人有些是80%-90%，有些是90%-20%，20-30%-40%就还是就是佛教，有些像夏尔巴人肯定几乎100%的，100%也不敢说，但是90%多的可能就是信奉佛教，像大孟他们也是可能是95%或者是多少，像格隆他们的话已经变了，像那个郭士卡很多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佛教的信仰，有一些有，但是可能的比例比较小，25%或者是更少。之类的，所以说都不论如何，这些可能就是不是在传记里面的需必要的那些，但是就是这样子，就是遇到外道以后呢，收服外道是过去的时候也有，就是看一些藏地的大师去印度求法这样的时候，也遇到这样外道的这样种种的故事有，所以这样就是说有一些外道呢，想要挑战弥勒日巴尊者。所以企图要施展这个神通，或者是就是说做一些伤害这样子，然后外道们实现的是说 有一些也是好像地动山摇的一些给别人制造这样的一些幻境嘛，各式各样的，好像就是兵器啊这样呈现在天空当中，或者是冲就是好像砸向这个具体的人呢、啊，这样的一些有些比如说给你就是你睡觉以后制造一些夜梦里面的一些恐怖，然后这样就是这种。然后或者是有些身体直接有头痛啊，当时因为那个人在做什么具体的一个事情那样。但是虽然这些外道的这些人呢，就是施展这些神通来威胁尊者，但是尊者呢就是丝毫没有受到他们的那种的伤害吧，或者是说没有受到干扰，没有变成干扰。所以因为尊者明了，像刚才讲的一切都是虚妄的这种的现象，他只需要安住在这种的境界当中。所有的这些干扰也好，魔障也好，反而变成尊者修行上面的逆增上缘了。所以尊者就是给他们就是唱一些道歌无畏的这个这些帮助他们启发他们。那些外道呢，就是因为也是。是，就是毕竟是人嘛，如果讲道理慢慢慢慢就感化的话，一个是他的成就者的摄受力，另外一个他们也尊者常常说并不是用神通来摧毁他们那种的，而是常常在讲道理嘛，就是一直讲道理的方式安住在境界当中，一个是他自己有修正，第二一个来讲是一种沟通。那外道的这些法师们呢，就是就是也听了因果不虚种种的这些跟就是熏心善诱的这种的法药，这样以后听完尊者的开始以后，就就是深受一些感动。所以看到这个尊者并没有受到他们的这个法力的这个威胁呀，泰然自若，毫发无伤，这样的以后呢，就是顶礼皈依，这样子就外道被降服的这个故事了。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就是像刚才就是尊者就是在雪山里面呢，就不是说这个也是降伏魔众，就是为了降伏魔众而前去的。然后也是听受马尔巴大师的这个教诫，那就应该去这个希腊雪山了，这个拉希雪山刚才我们讲的。然后那边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喜马拉雅山区本来有一条路怎么样，如果下雪呀、冬天几个月都没有办法通行的那样的地方有的。所以然后尊者呢去这个希腊雪山这些这个拉希雪山的时候呢，就是有赞玛的这些村子里面的村民呢，就苦苦的劝说，最冬天的时候请你不要去那边，不然那边都太危险了，你找不到任何就是进出，没有人了、没有人给予你任何一点点的帮助那边。然后但是尊者呢决意就是要去谢绝这些村民的劝请，以后也去了这个拉希雪山里面修行。像刚才我们讲的时候，在拉希雪山的这个途中呢，就是发生的那个妖魔鬼怪的干扰嘛。然后尊者呢就是他的坚持下然后当然他们的弟子们就送行啊怎么样，然后尊者前往这个降魔的大魔窟，然后去就是在去那边。然后在洞中闭关修行的期间呢，就是雪山上降起了就是18昼夜不停的就是大雪，所以完全阻断了这些交通。所以在6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冬天有些地方很长了，就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的踪影，就是6个月那半年嘛，时间也很长。那这个以后呢，很多人也没有办法去前去，完全大雪封山嘛，就那种的。有些地区有地区性的大雪封山，有些具体的一些这些高山啊、峻岭啊那些地方，完全就是有路很多都被冰，就是瀑布一样的嘛。然后水流的时候，你还能从水里面冲过去，那些瀑布就是变成 连瀑布变成像那个冰一样，就是连起来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动物人都过不去。有一些那边其实瀑布山上现在都可以看到有些沿路途中呢，就是看到山上那边，因为是很大的纵深的那些高山啊，所以那当然他们的弟子们觉得那这个尊者最就是严寒的这个严冬当中呢去了那个山上啊，那他们觉得这个这么样的雪灾，这么样的今年又是个雪灾年，然后肯定必死无疑啊，那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有雪不能吃，然后有石头不能吃，是吧，那其他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可能带了一些食物吧开始，但是半年不够嘛。然后那相信就是尊者一定在这个洞里面呢入灭了，所以其他人呢就是做一些仪式，做追悼的这种或者是纪念的这样的一些仪式，村民们呢就是在这个村庄当中呢举行了很大的会供，然后那就是为了这种对尊者是就是做恭敬啊，这样子。那第二年三月开春以后呢，慢慢大雪融化的时候呢，那尊者的以前的一些弟子们带着一些就是挖雪破冰的一些工具啊，就是前去准备说把尊者的这个就是如果有法体遗骨怎么样的，就是有的话就带回来嘛。那当他们就是来到尊者的修行的洞的时候，就是很惊讶的发现尊者就是安然无恙的在这个洞里面，说他们都不禁感到非常的惊讶和欢喜啊，就是感动的落泪啊，就高兴了、啊、就是这个是说在雪山里面就是一待半年，然后大雪封山的时候这个故事。然后又遇到尊者又遇到魔鬼啊，要不然八点多了，要不然就先到这里也可以，那先到这里吧。我们大家双手合十，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